清朝乾隆38年，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其最重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借着修书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查找、删除、尽毁不利于满族的文字材料，同时也要把古往今来凡是可以引起种族意识的内容进行删改或尽毁，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借此宣扬正统的学术文化与风俗人心，为天下臣民的思想行为树立规矩，查禁与儒家的纲常伦教不符的内容，以实现思想控制。编纂四库全书，那需要有大量的书籍，当时皇家藏书还不够全，于是之前乾隆就已经下令了，要求地方官员从民间征集书籍，以充实内府藏书。但是底下没什么人搭理他啊，那么于是乾隆就又下令了啊，就说呀，我只是为了充实内府的藏书才下令征书的，书中哪怕有违禁的内容，我也绝不会做任何处罚啊，你们放心，我为人光明正大，说话算话啊，要相信我，那种出尔反尔的事情呢，我绝不做啊，我不是那种人。乾隆这话一出得，哎，有些人就信了啊，觉得这个皇帝金口玉言啊，不能失信于天下呀，于是纷纷交书。乾隆决定征书后没多久，就秘密给各省督府提出了欲禁于征的想法。各省督府一看啊，都觉得诧异，哎，你不说了就纯粹征书吗？啊，怎么现在又要禁书了呢？更重要的是，后来乾隆啊，通过明发上谕，就责问一些江南方面的大员，说你们成交的这些书啊，这里面有违禁内容啊，啊，有违爱的内容啊，你们怎么就没发现呢？啊，你们干什么吃的？乾隆这一波操作着，那底下人就算再傻啊，那也知道他想干啥了。但是你不能明说，对吧？你不能说皇帝出尔反尔啊，你皇帝怎么能有错呢？啊，领导怎么能有错呢？皇帝现在都说了，哎，你又不能不办。那各省官员要怎么回复皇上呢？你通过这些回复啊，你就能知道为啥人家能当大官了啊，能在官场啊、职场啊混得如鱼得水。一部分人将错就错啊，表示皇帝之前本来就想让大家注意收缴禁书了，而我或多或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既然现在皇帝再次强调了，那我们肯定会更加用力的去办。另一部分人则是表示啊，我们之前呢确实只是单纯的搜集书籍了啊，没想过要查违禁的内容，哎，我真的是太愚蠢了，竟然没有领会到领导的意图啊！那既然现在皇上提点我们了，对吧？说要这个查这个禁书，那我之后一定要好好落实皇上的旨意。在查禁书籍的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全国这么大，人又这么多啊，藏书也多，怎么能够把这些有问题的书尽量缴清呢？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想缴纳，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事儿，对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搜啊。江西巡抚海城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啊，他说呀，要告诉各地的地保，让地保挨家挨户的把皇帝的意思进行传达啊，让他们主动交书。这个办法深得乾隆的认可，于是下令各省督府照办。所以呢，各省就开始动员最下层的官吏来负责执行这件事儿。为了保证这些人做事尽心竭力啊，不会玩忽职守，特意规定，如果你负责的区域已经查完了啊，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此后在你负责的这个区域内又出现了禁书，又查出来了禁书啊，那你就要承担连带责任了。有些地方还推出了一项服务啊，有的老百姓不识字，不知道所藏书籍那是不是违禁的，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官府会专门派人帮你查看的啊，就特别贴心。除此之外，朝廷还要求读书人把家里的藏书列个名单啊，写好了报备官府，以便朝廷审查，就不用你自己看家里的书是不是违禁的了啊，你都写上，我们来看。这一点就抓住重点了，读书人家家里的藏书那肯定比一般老百姓家里多呀，是吧？还有的地方呢，推出了审后看书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书无论古今，你只要想刊印想要出版，那就必须先让官府审查确认没问题后，然后你再出版。 啊，甚至命令刻字工匠要刻印书必须要先看一下这本书有没有经过官府审查后并盖印的审查结论，有的话再刻印。当然后面这个提议啊没有被接受。这种出版事先审查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常态啊，欧洲各国历史上也是一直如此的。但是呢，此时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废除这种制度了，并且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了。但是在同一时期的清朝还把它当成是思想控制的法宝。通过如何征集书籍的过程大家看见了吧，这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啊全都用在这上面了。晚清时期的梁启超批评清朝，我国万事不进步，而读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意思就是你别看咱们大清朝啊，那跟这些西方先进国家比哪儿哪儿哪儿都不行，都比不了人家，但是要说到怎么管理老百姓，怎么防范老百姓造反，那西方各国都得甘拜下风。解决了怎么征书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要搜查哪些书。一开始就是经世子集啊，但是后来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方方面面，比如地方志。因为有些官员发现有些地方的地方志啊，它这里面啊可能写了禁书的作者还有它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要审查把这部分内容全部删掉。还要查存在空格的书啊，这是因为有些人写书他会涉及到敏感的人事儿，还有字词等，对吧，他不敢直接写啊，只能用空格来代替。这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乾隆觉得你这里空格了，你这不摆明了就是在告诉读者这里是违禁字词吗？那读者不就都能自行脑补上了吗？对吧，太危险了也不行，这种书也要上交。还有要查印书的版片啊，就雕版印刷嘛，你要有那个版片的。因为朝廷发现有些书商啊知道官府要收缴禁书了，所以他们特意留下版片，方便他们不断的印禁书，然后来出售给官方啊，以此来赚钱。除了书，艺术类的东西那也没有被放过呀，比如戏曲的剧本。那么因为有些剧本涉及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还有字画，有没有不当题材，有没有不良的影射啊，有没有在暗示什么呢，都得查查看看。甚至后来要查乐谱啊，那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竟然要看其中的弹奏的这个指法有没有错误。还有族谱也是，对吧，族谱查什么呢，查的重点叫望乡援引啊，就是说一些人写族谱啊，对吧，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家族很牛，对吧，历史上很强大，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呐，往往会把一些和自己这个同姓的啊，但是其实和自己的家族没啥关系的啊，这种名人写进族谱里，把他说那是我自己家族的人。还有历史类的戏曲剧本，有的戏曲讲的是历史故事，那么这个历史故事你和史书上记载的和正史上记载的是不是一样呢，有没有改编呢，对吧，官府他担心那些不懂历史的人听了这段戏他会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会误导别人，你说这不有病吗？就像现在的一些历史电视剧，对吧，你肯定是要进行艺术加工的啊，你没有办法和史书记载的一模一样的，要不然谁看呢。后面这几个案例啊，它已经和思想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敏感不相关了，而是更进一步，官府要审查知识本身正确与否了。上面那些要查的呢还只是一些文字类的图书，后来又扩大到了碑文门匾等等这样的实物。历朝历代的碑文门匾那么多啊，那这里面是不是有敏感的，是不是有不符合现在的政策的内容啊都给我查查，要是有的话要么改了啊，要么就直接把那个石碑上那个字儿给磨了磨平了，对吧，你都难以想象啊这管的这叫一个宽。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书中的哪些内容会被禁会被删改，这就多种多样了，涉及满汉种族思想的，违反儒家正统思想的，批评时政的，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啊有不恰当的评论的，污蔑历史上的君主和圣贤的，还有反清人士的写的那些著作等等等等等等。总之一切不利于清朝统治还有统治阶级不喜欢的都有可能会被禁。 乾隆一开始定下的搜禁标准呢，只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啊，它颗粒度很粗啊，就不是说乾隆一开始啊，他就知道要禁哪些书，对吧？怎么禁？他有一个详细的名单和指导手册啊，不是的，他也只能说出个大概。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好执行的啊，可执行度很差。但是你不用担心啊，皇帝既然都发话了，对吧？那他手底下那些大臣们，那就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他们在乾隆定下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揣摩上意，然后从实际的查缴工作之中逐步积累经验，最后形成了详尽的搜禁标准。有学者研究就认为，在乾隆朝搜缴书籍的运动中，因为各地江臣及士大夫邀功避祸心态，使得禁书运动一步一步深入扩大，禁制尺度一次比一次严。官吏及士大夫们为了表现忠诚、表现业绩，乃推波助澜，将禁区越划越广，将查缉工作越做越细，量刑的建议愈来愈重，以表示他们的忠诚与办差之仔细。所以许多新的禁制措施都是官员先提及，乾隆才跟进的。除了禁毁图书这种强制手段外，乾隆还下令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录的书籍进行评价，向全社会传递了朝廷的价值观。啊，朝廷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你去看，一目了然。人性呢，它总是趋利避害的。人们看到了朝廷传递的信号，那自然不会跟朝廷对着干。清朝通过这种隐性的手段，将人们的思想局限于朝廷认可的范围之内，从而对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实行思想控制。乾隆时期通过编修四库全书所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的欲禁于征的运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大量书籍被禁，相关人员被重罚，文字狱此起彼伏。乾隆时期发生了13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有48起是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发生的。相比之下，整个康熙朝才10起左右，雍正朝也就才20多起。相比于这种局限于案件本身的直接后果外，更严重的其实是其所造成的间接后果，案件所形成的涟漪效应。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往水沟里啊或池塘里投过石子，对吧？把石子投进池塘里，受影响最大的、水面变化最明显的，那当然是投入石子的那个位置。但是它范围小啊，而围绕着投入石子的那个位置呢，在其周边逐渐产生的涟漪效应，逐渐扩大啊，最终波及了更大的水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范森老师，在他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中，专门研究了清代文字狱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啊对其他事物的间接影响，为此提出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指的是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每一个角落，每个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影响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衍生出了更多的类似案件，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其他的目的，经常会以对方思想有问题为由进行举报诬告，但实际上对方可能并没有啥思想问题啊。那么这些人他之所以会这样做，那是因为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更容易引起官府的注意，并且实行更严厉的处罚啊。虽然法律说了啊诬告反作，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反作的例子几乎没有，大部分人就是一告就成功啊，然后就会伴随着杀头、发配边疆、连坐等等等严厉的处罚。这当然也就进一步刺激了别有用心之人啊，用这种理由进行举报，成为了打击对手的绝好借口。比如安徽太平县的一个普通百姓啊，叫焦禄，他因奸情呢被发现而被逐出宗族，心生不满，于是他就捏造了揭帖啊，揭帖呢就是在公众场合张贴的这个启事啊、公告啊，他在上面写上了清朝大部人，说是焦氏宗族写的啊，以陷害族里的其他人。 湖南临湘县的妇女李李氏啊，因为她的丈夫呢被奸生李大本欺负，因此诬告李大本私刻的资孝集中，很多用语那都是大不敬僭越。浙江归安县的鲍体全为了报复平常为恶乡里的屠庸若，趁县里发生了这个逆书案的时机写诗陷害屠庸若，但是最后被查获了啊，这个被查获了，被判了斩立决。还有一些人呢只是给地方官提意见，表达一下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啊，希望社会能变得更加的美好啊，比如他就说啊，说要恢复均田啊，整顿严政，皇上呢要听见啊，失德等等。地方官或是出于敏感，或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使自己免于被上级批评，于是全都当成了文字狱案来处理，上纲上线，给这些人都扣上了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那你想想，哎，这以后谁还敢给官府提意见呢？对吧？谁还敢批评时政呢？那只能是莫谈国事了。当然，乾隆呢，他也许并不想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啊，他想的是实事求是，精准打击，不要株连等等。但是在实践之中啊，根本做不到。因为文字狱的标准呢本来就很模糊，文字狱的判定依据不像是大清律例啊，对吧？那个律法条文啊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文字狱它这个标准呢它只有大原则方向性的东西，它的标准是模糊的，而且还是不断的扩充的，谁都没有办法确定哪些内容是绝对不敏感的，是绝对没有任何风险的啊！你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比如从事查禁工作的这些地方官员，你就是问他，他敢打这个保票吗？对，他有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因为任何东西都有可能随着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从不敏感变为敏感。他就像是个口袋罪啊，就啥都能装进去。甚至可以说，清朝为了方便思想控制，他本来就没想过要把标准弄得清晰化啊。所谓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那你说那些官员咋能够精准判断呢？是吧？没办法做到的。而且不同人看到的不一样啊。你说这个言论有问题，但是另一个人可能就会觉得他就是正常的发言。但是乾隆呢，他怎么做？他经常批评处罚相关官员啊，说他们警觉性不够，对思想有问题的人还有书发现的太晚啊，甚至认为这方面的疏忽反映了他们的忠诚问题。这些官员那都是结果导向的，对吧？那自然就使得这些官员们宁可杀错不能放过，无限株连啊，他们都是结果导向的，什么对我有利，我肯定往哪方面去做呀。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王范森老师说的，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造成了紧张的社会空气，人们心中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内心极度恐慌，使得文化领域中存在着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节、自我审查的现象，甚至可以说这个影响才是最严重的啊。关于这部分内容呢，我们留到下期节目再讲。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